第26集，西餐厅，朱卧龙和包荣还在谁也看不见谁的吃饭。在旁人看来啊，这可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约会。朱卧龙歪着头，躲着花瓶，看向包荣，驴唇不对马嘴的侃侃而谈：“
啊，我觉得呀，这个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很不错。”毕竟我也是做地产生意的，所以对这种盖楼的书还是很感兴趣的。不过呢，我倒是不喜欢红色的楼啊，我觉得金色才大气，尤其啊就喜欢那种富丽堂皇的感觉，像我家那样这宫殿一样的房子才能够衬托出我的身价嘛。啊，还有这个梦字我觉得不好啊，红楼梦这就等于这座红楼都没建起来。对我们地产商来说，这个字儿不是很吉利啊！我想作者取这个名字，可能是在写自己的辛酸往事吧。啊，我看啊，这个曹雪芹应该是生意失败才去写书的吧。
包荣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朱老板，我看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谈诗书了。”
朱老板歪着头，毫不自知地继续讨好：“
啊，好好好，那包小姐喜欢谈啥？”
包荣看到桌上的餐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装作不经意地拿起餐刀。
这把餐刀其实跟解剖时用的手术刀很像。
包荣拿着餐刀，以解剖的方式切割牛排，嘴里还不住地念叨：“
身体挺直，两眼平视前方，足尖朝前，上肢垂于躯干两侧，手掌朝向前方。”
朱卧龙是下意识的按照包荣所说的坐直身体，脚尖并拢朝前，双臂贴着身体放下，手掌朝前，然后歪着头躲过花瓶看向包荣：“
包小姐是要我这样做吗？”
包荣歪头视线绕过桌子中间的大束玫瑰花，看看朱卧龙，笑着摇摇头：“
不是，我是在说尸体解剖前的姿势。”
尸体？
朱卧龙大吃一惊啊，赶忙的恢复正常坐姿。
其实啊，解剖也是有很多学问的，不是随随便便一刀切下去，跟切牛排不一样。
包荣继续说道。朱卧龙歪头看着包荣正在切割的牛排，努力的吞了吞口水。
牛排一刀切下去，里面的质地跟外面一样，尸体不一样，这么一刀划下去，里面的五脏六腑就都出来了，而且血会流得满地都是。
朱卧龙是终于忍不住的干呕起来。
朱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
包荣歪头看向朱卧龙。朱卧龙勉强忍住呕吐，脸色惨白：“
包小姐，我呀突然身体不舒服啊，不如改日再约吧，改日再约。”
啊，那朱老板快回去休息吧，正好啊，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。有一具尸体只解剖一半，这五脏六腑还暴露在外边呢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
包荣装作通情达理的样子，继续刺激朱卧龙。这朱卧龙又是一声恶心，捂着嘴点头示意抱歉，匆匆离开了。包荣望着朱卧龙狼狈逃离的背影，长长松了口气。
夜色朦胧，
几盏鹅颈状的街灯散射着昏黄的亮光，不远处就是警署总部。柳如霜跟着应喜快步走去，这路上啊静悄悄的。柳如霜壮着胆子跨住应喜的胳膊，应喜冷冷地甩开，柳如霜不气馁，又跨上去，应喜再次甩开，柳如霜还想跨上去，这应喜终于是怒不可遏，指着柳如霜的鼻子：“
你再动我，我告你袭警啊！”
应喜厉声威胁道。柳如霜见这应喜守身如玉啊，连让自己碰一下都不行，委屈的撅起嘴巴：“
干什么凶巴巴的嘛，人家去警署紧张嘛。”“
你平时去就抓警署像回自己家似的，没见你紧张过啊。”
应喜是没好气的驳斥道。“
这可是警署总部，怎么能跟就抓警署比呢？”
应喜板着脸：“
嘿，你借口的不少啊，我警告你别再动手动脚，当心我抓你坐牢，骚扰探长也够关你几天的啊。”
柳如霜撇撇嘴不敢造次，默默地跟上应喜。应喜瞪一眼柳如霜，走上警署总部门前的台阶，
门口站岗的警员拦住二人。
站住，有什么事儿？
一名警员厉声问道。应喜亮出证件。
啊，我是那个纠察警署探长应喜，现在有要事要申请会见今天送来的杀人犯程泽生和郝琴。
啊，那去下面找吧。
另外一名警员答道。哪个下面啊？地下室啊？
应喜不解。
哎呀，程泽生和郝琴被判死刑，已经被枪决了。
先前问话的警员不耐烦地解释道。应喜和柳如霜惊的是目瞪口呆啊，白天还见到大活人，这天一黑就没了。
应喜无奈地向警员点点头。
谢谢了啊。
应喜和柳如霜转身走下台阶。
哎呀，这没想到啊，总部和法院的办事效率这么高，我们那么久才抓到，他们一天就给毙了。难怪这下边警署工作压力越来越大。
应喜一脸失意。柳如霜无奈地叹口气。
哎，现在只能祈求白白日后多福了。
夜色漆黑，包康回到家，发现这包容房间的灯竟然亮着。他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，料想包容定是早早的就支开朱国龙，不禁是感到有些生气啊。包康连招呼都不打，就推开了包容的房门。正坐在书桌前看书的包容有些无奈。
哥，你怎么又不敲门？
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为什么不多陪陪朱老板呢？
包康板着脸开门见山地质问包容。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和朱老板素来无话可谈，勉强坐一会儿已经很难受了。
哎，你还难受了？你知道这卧龙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趴着的龙，早晚有一天能飞起来。
包康情绪有些激动。
就算他真的是龙一飞冲天，我也不稀罕。
包康是急躁地走到包容面前，拿手指点了点包容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你呀你呀，饱读诗书却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。这女人一辈子为了什么呀？这不就是嫁个好人家，享受荣华富贵。朱老板那是人中之龙，想巴结他的姑娘从咱们家门口能排到纠察警署，人家看上你那是咱包家的福气，是爹娘在天显灵，你都不知道珍惜啊。
包容放下书，郑重地看着包康。
哥，我这一生不想追求荣华富贵，也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求遇到相知相惜之人，平淡度过一生。
包康气急，竭力压制怒火，痛心地劝慰。
哎呀，你也得考虑考虑哥的感受吧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啊，还指望你嫁进豪门跟着沾点光呢。
包容站起来怒视包康。
哥，我和你是一奶同胞，是你亲妹妹，你不要拿我当生意去做好不好？
这是什么话？你怎么能把你哥想得这么龌龊呢？爹娘死的时候啊，我也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而你呢，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
包刚说着，眼中泛着泪花，仿佛看到了过去艰苦的生活。包容出生没多久，包家二老就赫然长逝，又赶上家道中落，年幼的包康不得已地抱着包容觅食，襁褓中的包容饿的是哇哇大哭啊。街道旁一位妇女坐在门前逗弄怀中孩子，这包康抱着包容慌忙地跪在妇女面前哭着央求。
阿姨，求求你，我妹妹快要饿死了，你能不能给她一点奶吃？
妇女见包康可怜啊，把自己的孩子放下抱过包容，转过身去喂奶。包康擦去眼角的泪水，不无委屈的面朝包容。
就因为每天抱着你找不同的女人要奶喝，我才患上恐女症的，你知道吗？一见到女人就像生了大病一样，我既害怕又窘迫，到现在也不能成家呀。
哥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我会孝敬你的。
包容有些理亏，动情地安慰道。
包刚叹了口气。
哎，小荣啊，
我拉扯你长大真不容易，这些年你跟着我也没少受苦，小的时候我就发誓嘛，将来一定要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让你再也不受苦。
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是你的亲妹妹，你总不能逼着我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吧。
包容言辞委屈，
正因为你是我亲妹妹我才疼你啊，就因为疼你才为你打算呢。人朱老板啊，相貌英俊，年轻有为，家底儿又殷实，比那陆和欢强的可不是一丁半点吧。
包刚不厌其烦地为朱卧龙说好话，
哥，我最后说一遍，这跟何欢没关系，我跟朱老板不合适。
包容不胜其烦，又搬起脸，
你看你看，还何欢叫得那么亲热还说没关系，我看要是没有那小子，你跟朱老板早就好上了。
哥，我困了想休息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
包容忍无可忍，打开房门示意包康离开。包康无奈地摇摇头，
哎呀，不开窍啊。
包康走出包容房间，想起什么刚要说话，却被包容隔在门外。
笼罩在夜色之中的槐花弄一片寂静，家家户户都关上门熄了灯。陆和欢和应喜抬着被绑住手脚的白玉楼，在柳如霜的带领下奔向白玉楼家。柳如霜从白玉楼身上拿出钥匙，指着一处屋舍，
就是这儿了。
陆和欢和应喜停在门前，柳如霜打开门，陆和欢跟应喜抬着白玉楼进去，一把将白玉楼扔在床上。这白玉楼嘴被塞住，在床上是奋力挣扎。应喜忽然想起什么，看向陆和欢，
哎，你不是上过那个催眠术的课吗？哎，不能帮这个白玉楼解除那个什么玩意儿指令吗？
陆和欢摇摇头啊，面露难色，
这种指令需要干扰大脑深层意识，所以要通过下达指令的人去解除，因为被催眠的人很难再接受其他人的催眠。
那白白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这样？说不定哪天就真的自杀了。
柳如霜骇然失色，
哎呀，现在啊，最重要的是让他好好休息，有助于他的精神恢复，这样或许可以痊愈。
陆和欢微微皱眉，他害怕柳如霜再受惊吓，没有直接回答。三人说话间，白玉楼挣扎着将嘴里塞着的抹布吐掉，不住地大喊大叫，
让我死，人都是我杀的，我要给豪姐和程泽生偿命。
柳如霜发愁地看着白玉楼，
白白这种状态怎么好好休息啊？
哼，我有办法。
应喜说罢径直走过去，一拳将这白玉楼打昏了。
这叫什么办法呀？
陆和欢哭笑不得，
这个呀，这治标的方法。
应喜挠挠头，那醒了怎么办？陆和欢质疑道，
继续打晕他呀。
应喜若无其事地答道。陆和欢一脸无语，这法子真是和应喜的品性一般呢，简单又粗暴。柳如霜瞟了一眼昏厥过去的白玉楼，殷切地追问应喜，
喜哥，有没有治本的方法呀？
应喜一时语塞。陆和欢想了想，看向柳如霜，
其实啊，也有很多被催眠者在精神愉悦的状态下自行恢复的。
心情愉悦？
柳如霜眼神一亮。应喜打了个哈欠，
哎呀，我困了，我回去睡觉吧。
柳如霜见应喜转身要走，连忙拉住应喜，
喜哥，先送我回家呀。
应喜甩开柳如霜，瞟了一眼床上的白玉楼，
哎呀，现在这白玉楼身边不能离开人，你还是留下照顾他吧。
柳如霜看看白玉楼，挠挠头，一时是犹豫不决。应喜不等柳如霜反应，拉着陆和欢跑出门了。柳如霜无可奈何地留下照看白玉楼。
夜色正浓，
陆家卧室的灯仍然亮着，陆翔正躺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何坤传。他时而不时地扶扶眼镜，毕竟上了年纪，这老眼昏花呀，看的是有些不真切。林芝贴着满脸的黄瓜片走进来，上回烫毁的头发被他用头巾包裹起来。
陆翔瞟了一眼林芝，疑惑不解，
你晚上没吃饱吗？
你懂什么？这样是可以美白的。
林芝白了一眼陆翔，
什么意思呀？吃黄瓜美白？
陆翔越听越不明白。
不是吃，就是像这样贴在脸上。
林芝一边说一边躺床上，将手里的两片黄瓜敷在眼睛上。
是那些杨太太教我的。
陆翔放下书，撇撇嘴，
嗨，崇洋媚外。
你不崇洋媚外，那你为什么要送儿子去大不列颠？
林芝反唇相讥，
我那是给儿子镀金呢。
你镀的哪门子金哦？搞得我现在连见儿子一面都难，说起来我就气。
行了行了，贴你的黄瓜吧。
啊，陆翔不耐烦。林芝闭上眼睛，自己开始帮自己按摩。陆翔继续看着何坤传，
听说就扎新开了一家奇兽院，里面什么什么珍禽异兽都有，明天正式开业，你抽时间陪我去逛逛。
我不去，动物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猫猫狗狗你没见过呀？
陆翔头都没抬的拒绝。
哎呦，听说有大象，我都没见过大象长什么样。
林芝兴趣盎然，
大象还没见过你长什么样呢，你去了到底是谁看谁还不一定呢。
林芝猛地坐起来，脸上的黄瓜片是纷纷掉落，厉声呵斥，
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我最后问你一遍啊，你去还是不去？
我不去。
陆翔有些害怕，但还是咬牙不屈服。
啊，你能去寡妇家喝茶，倒不能跟我去奇兽院了哦。
林芝阴阳怪气地翻起旧账。陆翔火大呀，把手里的书狠狠地放在了床头柜上。
林芝，你可够了啊，别老跟我翻那些陈年旧账啊。
旧账？旧账也是你欠下的。哼，要是换个年轻寡妇邀你，别说看笼子里的什么珍禽异兽，就是把你关在笼子里，珍禽异兽看你也愿意吧。
哎，你简直不可理喻啊你。
陆翔恼羞成怒。
陆翔，你说谁不可理喻？
林芝气愤地质问道。
就说你不可理喻。
陆翔话音刚落，林芝出其不意地一拳打在了陆翔的眼眶上。
哎呦，这陆翔是捂住眼睛厉声呵斥，林芝，你能不能不打脸啊？
林芝怒气未消，又一脚将陆翔踹到地上。
那你就滚下老娘的床去客厅睡。
林芝说完，把枕头是重重地扔在了陆翔身上。
哎呦，这陆翔啊，又是悻悻地拿着枕头往客厅避难去喽。
月光下，从白玉楼家回警署的小路幽静曲折，陆和欢和应喜并肩而行，边走边聊。
哎呀，豪姐和程泽生活得太累，一个为儿子，一个为爱人，这都是为别人活，这丢了自己的人生了。所以呀，这人呐，就得活得自私一点，多为自己活。
应喜叹了口气，开始讲起自己的生活哲理。陆和欢不住地摇头，
No， 我不赞同自私。如果每个人都自私，都只想着自己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麻木无人。
这么说，你赞成豪姐和程泽生的做法？应喜不解。陆和欢摇摇头，
豪姐和程泽生为别人的心是好的，但是选错了方式。对于大宝来说，他更需要的是母爱。豪姐其实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多陪陪大宝，教会大宝如何坚强地面对生活。而程泽生知道豪姐杀人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劝豪姐自首，帮助豪姐照顾大宝，我想这是豪姐更愿意看到的。
陆和欢，说实话啊，你后不后悔查豪姐？
应喜看着陆和欢的侧脸，认真地问道。
真相就是真相，一定要大白于天下。
陆和欢没有一丝犹豫。
可是被杀的人平日刁钻刻薄，死有余辜，既然程泽生愿意替豪姐顶罪，为什么不成全他呢？追查下去无非就是枪决了两个好人啊。
在法律面前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，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生命， 哪怕这个人刁钻刻薄或者是道德败坏，都有活着的权利。陆和欢顿了顿，带有些同情，至于豪姐，我觉得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儿负责。
哎呀，你这说的可真是够无情无义的呀。
应喜摇摇头，显得颇不认同。不是我无情无义，是他们的一念之差，断送了本应延续的情谊。陆和欢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哎呀，豪姐跟程泽生还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。
应喜破天荒的大发同情心。
哎呀，可能死也是他们爱情的解脱，不用再去在意世人的眼光。
陆和欢伤怀地感叹道。应喜跟着也是叹了一口气，抬头看向天空中两颗挨着的星星。
这两颗星星应该就是豪姐和程泽生了，一个护着另一个。
陆和欢顺着应喜的目光望向星空，墨蓝色的天幕上繁星闪闪，游动的浮云如沙如雾。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，春天的气息愈发的浓厚，不知名的虫鸣声隐隐约约的传来。恍惚中，陆和欢想到了田野上的蒲公英和油菜花，想起了苏州河上漂浮的乌篷船，然后他望着应喜笑了，
这微笑是属于一个青涩少年的。